为什么人们如此摇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汉弟兄1956年1月1日星期天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为什么人们如此摇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101，历时2小时11分钟。
基督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
我们的父，今早我们感谢你，在大卫家有一泉源，为那些污秽的人敞开，来洁净我们的心。今早我们谦卑地来到这个为你独生爱子耶稣的血所充满的泉源，将我们的魂投进这鲜红的泉水中。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被洗净，我们进去时是罪人，出来时得拯救；进去时是病人，出来时得痊愈；进去时是被压制的、灰心的、沮丧的，一点风吹草动就是我们摇摆不定，但出来时却是被坚固的。我们何能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极大的荣幸能来到你面前。今天我们谦卑的低头为每一个的祝福感谢你。父啊，求你今天与我们相会。我们感谢你在歌声中，在聚会的开始部分与我们相会，现在求你在道中与我们相会，愿我们在道中与主交通，愿圣灵带着每一个字直接进入信徒和罪人的心中，愿今天出现一场呼求你帮助的收割，帮助有需要的，帮助患病的，受苦痛的，帮助疲乏沮丧，帮助旅途中的人，不冷不热的信徒，鼓励那些在基督里安息被圣灵充满等候主再来的人。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他的名，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早很高兴来到这帐篷中心，祝你们大家早上好。确信今天我们仍然在侍奉主。刚才我们举手的时候，有多少能唱我从最终得拯救，何等的奇妙。我的确非常的高兴，看上去好像是100%。我注意到每只手都举在空中，到处都是我从最终得拯救，何等奇妙，耶稣住在我里面，何等甜美。对此我今天为你们感到非常高兴。那我注意到太阳照在这位躺在担架上的姐妹，那可能她愿意我们将她挪进来一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搅扰她。那我注意到她的手也举起来了，我从最终得拯救，何等奇妙，耶稣住在我里面，何等甜美。哦，这有多么的奇妙。当拿撒勒人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式。许多年前有一首短歌我们常常唱，他是我回本相，他的恩典洗净我，使我得自由，类似这样的歌。那这是何等的奇妙。那在我们开始主日学之前，那今早轮到我来教导主日学的课程。那我从后门进来，看到他们正在把生日的奉献放在这里，那让我感觉非常的好。那是我想起很久以前，当这帐篷刚刚成立，那处在摇篮的那段日子，那就像在旧时候聆听牧师对人们来年生活的祝福。那感谢神为我们所行的一切的恩赐。那我想我欠这个教会一个理由。那我是最先在这里做这个声明的，那在其他地方我还没有做过这个声明，那这个声明已经打印好准备寄出去了。但我想要引用这段声明，那新的一年 那不仅是新年，也是新的时间的转折点。我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精彩的、充满机会的、荣耀的日子里。那这个时代的人活着看见神的儿子再来的各种影子。我全心相信这世界现在不是要爆发前所未见的最伟大的复兴，就是要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黑暗的大混乱。这是个伟大的时刻，那人们要为他们要做的事做出一个选择。若刚好今天这里有人还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接受基督，我相信就在今天早上在聚会的某个地方，你会在你的心里说，是的主，今天我就要做出决定，用我的余生来侍奉你。这是个美好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眼睛蒙着一层的纱，使得我们看不见周围所发生的事，即使信徒们也是如此。你瞧，那许多时候受圣灵带领的人被世人误解，因为他们的生活如此的奇特古怪，因为他们完全顺服主耶稣。几个星期前，那八至十年前，那大约十年前，当我在1946年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曾答应主要在这些的大会中全心的侍奉他。那虽然知道那将会受到很多的干扰，因为涉及到许多的金钱等等的事，那我知道这一点。那通过阅读，我知道通常一个人那得到那主祝福他们一点点时，那大体上说主要有三样的东西使一个传道人堕落的。那注意这三样的东西，那他们是金钱、女人、名望。那我注意到在圣经中，那先知巴兰就是为了金钱出卖了他的恩赐。那当巴勒提议要给他很多钱的时候，他去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你们很多人熟悉这故事。而参孙是为了大利拉，那这个女人欺哄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那直到参孙对他说出了神的秘密。那扫罗是为了名望，他是一位先知，圣经上说他也列在先知中，他要借着名望成为大人物，超过其他的人，他因此堕落了。这就是我在圣经上看到的使人坠落的三个主要的原因。我祈求我们的天父让我远离那些的事，自始至终特别是那三样主要的事，那让我一直远离他们。我向神许诺，我永远不在聚会上那乞讨钱，那我与他立了约，若是真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供给我聚会的费用，那我只是传递奉献盘。那虽然我知道这样大型的聚会需要成千上万的钱，那我对他说那我就离开工厂回家去。那这一点神奇迹般的供给了我们，没有一次我需要为钱担心或要强迫人们去做。那四位经理中的三位由于为钱施了一点压力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我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我不相信那样。这城里的人可能会认为那神在天上给了我们一个家，那是在一夜之间建造的。那时候那有人会想，哦，他是个千万富翁，但愿你们能够知道真相，你们就会知道不是那样的。那是的，我本可以是千万富翁，但我不是，甚至不需要祈祷。还有人来对我说，我给你这个伯兰弟兄，但我拒绝了，我不要他，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是污秽的。我要我的产业集在上面，在天上，那一天天那白发渐渐的出现在我的头上。那我知道我不再是23年前在这里开始传道的那个小伙子了。我知道一件事情，不管你在世上得到多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看到那受咒诅的事。那最近几天传道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那为不同的家庭所发生的灾难打电话来。那天晚上一个女士打电话给我说，不想告诉你我的名字，我的丈夫是在施工场上一位有名的医治福音传道人，又说他与一个18岁的女孩行淫，正好被我抓着了。他向我承认他与这个女孩行这事已经有两年了。他说，伯纳弟兄，我该怎么做？我说，女士，我不知道。我说，我会为我弟兄的灵魂祷告。那像这种的事，那我们尽量的远避他。神奇迹般的满足了我，帮助了我，直到上几次的聚会。那在我上一次的聚会，那单单在加利福尼亚就最后的这两场的聚会，我就欠了15,000元的债。那他们说，你得乞讨，你必须告诉人们，他们要你向他们乞讨。我说，那不是我对神的承诺。有人说，我来承担这些债务。那我说，那不是我对神的承诺，那我对神要信守诺言，就像对朋友那样。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想告诉我的妻子。那来到加利福尼亚，我把传道的施工停下来。那我说，我要回去休息几天，看看主耶稣说什么。那若没有其他的事，我就会下去帮助那位弟兄，那牧养这个帐篷。我说，我会做点事，传福音，然后去工作。那像我以前那样巡查线路，那在公共服务公司或做其他的事，那我继续传道。那星期日早晨或晚上的传讲，那我要让那位弟兄负责，我只负责其他的侍奉。那他负责礼拜三，我负责礼拜二，那差不多就这样。那我说，我们就直接进入聚会。我说，我要找一份工作来做。那我这么做了，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与我的弟兄在一起，那在那儿帮人家搬家啊等等。那所以我就去工作，那找了一份工作。那这事儿伤了我的妻子和比利的心。他们说，那比利说，爸爸，我确信你做错了。我说，不，我做的对，我信守我的诺言。瞧，我告诉他，我说我的承诺呢，不管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守住他的承诺，那我不想你不能信任那个人，因为他不好。瞧，作为一个人，那有件事必须一直保持的，就是诚实，说真实的事，这样你可以重复说的100万次，但还是同样的事，明白？要诚实，不管是坏是好，都要诚实。即使的对你不利，也照实说，要保持安静，什么也不说，明白？那我这么觉得，神会祝福一颗诚实的心。我知道我所站的位置，要按照他神圣的话语，他的呼召，为众人向主耶稣祷告，战胜疾病等等，那我就必须得诚心实意的去做。因为魔鬼知道你是不是诚实的，魔鬼他不会理睬你的，他不在乎你喊得多么大声，或者表现得多么好，魔鬼一点也不会理睬你。是的，但如果你诚实，神会重视你的。因此在离开加利福尼亚后，我说，当我到亚利桑那州时，我会告诉他们。那但我没有胆量这么做。那后来我说，等我到了新墨西哥州吧，那就这样一直下来，那直到我们来到了印第安纳州，我才告诉他们。但他们对这事还是比较理解。那比利不太理解，他说，爸爸，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那我回到家里，那很累，疲乏，心烦。那晚我哭着上床。那等我妻子入睡之后，我走进我的房间，跪下来，那祷告说，亲爱的耶稣，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那现在我又回到了我开始的地方，我才想我失败了。约2个小时后，他向我显现，他给我看到一个异象，是一个庞大人群的全景，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在异象中，我在对我妻子说话。那你们认识我的人知道我不是那种狂热分子，如果不是事实，我是不会说的。是的，我看见了异象。那我看见阿根布莱特弟兄站在那里，我走到他面前，他说，比尔弟兄，我们已经分发了所有的祷告卡，聚会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有一条路领你进去。我说，谢谢你，阿根布莱特弟兄。我走回去见其他的弟兄，那另一个弟兄正在讲道，我问他是谁，他们说他们推了上去讲。我问他们是谁，他们就转身走开了。那人解散听众，让他们都走了。我说，嘿，他不该这么做，因为还没有祭坛呼召呢。哦，他说，另一个人大声说，我们已经收了奉献金了。我说，在基督面前，什么时候奉献金比灵魂更重要呢？这时主的天使带我出去，带我到了一条非常清澈的溪水边，那这是最美丽的蓝色的水，有很多的大鱼在其中游来游去。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渔夫。他说，现在把鱼饵投在水中，你拉的时候第一次慢慢拉，那第二次轻轻的拽一下，那不要太用力，那最后拉动鱼钩勾住鱼。那我就开始把鱼线扔进水中，我拉的人人开始高兴，说，哦，那太好了，太奇妙了。 但我太兴奋了，第二次就猛地一拉，把鱼拽出了水面，但那却是一条小的可怜的鱼，只有鱼饵那么大小，我的鱼线也都绞在了一起。那当我正在解线的时候，在我背后对我说话的人绕到我前面，他穿着巴勒斯坦式的服装，那在他头上有块裹头巾，他穿着白袍，他说：伯纳利兄，这不行。我说：我知道我没有做对，我说我在不应该拉的时候拉了。他说：不要在这种时候把你的线绞在一起。我说：我尽量把它弄直，我会很小心的。他说呢，第一次我与你讲话，你把手放在人的身上，说出了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这第二次拉动，那当你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我使你在人面前成为先见，但你总是试图解释他，你不应该这么做。他说你把这个变成了在公众前的表演。我说我很抱歉，然后他带我离开那里。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帐篷，里边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那我走过去，那好像我是站在人群的上方往下看，我刚在那里做了一个祭坛呼召，成千上百的人在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后哭泣着欢喜。那我看着，那接着我听到一个人站起来说，叫祷告队列，众人开始在这边排队。那在左边，再往下看，向讲台的左边，他们的祷告队伍弯弯曲曲的一直排到了街上。我注意到我的左边，那如果站在讲台上，就是在我的右边，那有一个小木屋，我看到那光，那你们知道就是拍下照片的那光，他总是在聚会中。我看到那光离开我，往那屋子里去，并进到那屋子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见。那将是第三次拉动。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就不会像其他的那样成为公众的表演。我就从异象中出来了。那现在在新年来临之际，我回到我的帐篷，就是我开始事工的地方，回到我开始的地方。我为所有这些事非常的感激神。你们很多人知道，在我要动身举办另一个复兴运动之前，那大约是八到十年前，我想至今大约十年，那已经九年了。那这些的事情的预言都是完全的正确的。那你们记得会堂的侍奉将如何？那劳顿弟兄要如何活三年整，然后被神取走？那沃德弟兄要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方向建会堂，所有这些都如此的正确。那你们老一辈的人知道这些的事，他们都按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那这件事也将会如此，因为这是主如此说的。那样你们就会知道，那现在如果相信的那样，摆在我面前的是伟大的聚会开始之际，就是从今以后我要为主耶稣举办最大的聚会。所以你们知道，那今早我来到你们面前感到非常的高兴。那这是我第一次传达这个信息，就是在这里通过这个麦克风对我们的教会的会众说。那几天之后他将发表在报刊上，那在宗教报刊上，如医治之声、宣告他的来临等类的杂志，那他已经打印好了，那预备好要发出去，请为我祷告。那在某个荣耀的日子，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将在他的宝座周围相会，我们将会有何等的时光。那记住，不只是我出去在那里侍奉，我做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你们这些在后方的人，明白？那我相信这小小的教会将不断的扩展，神要做的事会很奇妙的，称颂主。现在我们直接进入道中，那在这之前，让我们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是如此的感激你，因为你下到这个摩登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汽车、飞机、喷气式飞机、火箭、电话、电视、现代的原子能武器以及其他各种科技产品的这个时代，你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全能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神，是创造天地、铺张穹苍的神。神啊，我们无法解释，我们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天没有尽头，地球如何能够旋转如此的完美， 以致他们在二十年前就能说出什么时候日食将要发生，因为你的机械精确地运转着，我们造不出一台那么精确的机器。哦，伟大的耶和华，你在太空中托住这地球是何等的完美，我们爱你，你所行的一切都是公义正确的。今早在这新年之际，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们所有的人，主啊，吸引我们亲近你，愿你永恒的膀臂环抱我们，托住我们，主啊，因为时日不定，暗淡无光，但晨星正在指引道路。主啊，我们要跟随他，领我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如果是一些经过水，一些经过洪水，一些经过大的试炼，但一切都要经过宝血。哦，神的借着你永恒的手引导我们，直到赢得最后的胜利。耶稣回到地上，那时罪恶、疾病和悲伤都要结束，我们要在荣耀的千禧年中与你一同居住。我们期盼着那个伟大的日子。主耶稣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道中，进入他里面，给说话的嘴和听的心行割礼，愿种子落在圣灵要栽种的心里，并且结实百倍。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当我们教导神的道时，愿神祝福你们，帮助你们，如果可能，那我尽量不留你们太久在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上，因为主日学之后紧接着我们就有医治的侍奉要为病人祷告。我们的主耶稣他对我们是何等的仁慈。那我刚跟那位弟兄谈过话，那我忘记了我相信考克斯弟兄当时与我们在一起，那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为在查尔斯镇的一位年轻的母亲祷告，他在床上快死了，那癌症吞噬了他，这是最后的希望了。神奇迹般的医治了那个小妇人，那他的兄弟是一位牧师小朱尼尔卡什，那今天他出去传福音也为病人祷告。那刚在亨利维尔举行了一次大的复兴，那位弟兄刚告诉我那朱尼尔弟兄的进展情况，那我非常的高兴。瞧，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就会收好果子。如果你撒坏种，你就要收坏果子。你不能既朝东走又往西走，要么往这个方向走，要么朝另一个方向走。今早要么借你所有的一切仰望神，朝着他的方向，要么指向另一个方向。有时你以为走对了，其实却是错了，但你不能同时既向左又向右走。你若朝着左的方向，你就得往左走，你就会到左边；若你朝着对的方向，你就会到对的那边。你不可能不对的，也许看起来好像是错了，但你是对的。跟着指南针走，这指南针就是圣灵。北极的磁针控制着指南针准确的指向北方，这岂不奇妙吗？那是大气层中的电流。几年前我站在这里靠近北极的地方，看到那些横扫而来的北极光，那些黄黄绿绿的光，划破黑暗夜空的光，将午夜照得像这房间一样的明亮，可以看得见行走。我想远在中美洲或任何的地方，指南针都会直直的指向北极，它总是指引你到将你指向北方。我们在荣耀里所拥有的这个电磁系统是何等的伟大，神给每个人都有一个指南针引领他的一生，把他指向耶稣基督，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教堂里一样确定。在这奇妙的话语里，那第十九章请原谅，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那我们读的时候我要你们仔细的听。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何等的奇妙，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愿主耶稣应允这个对道的回答。你们喜欢神的话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那现在我们开始这个教导，那可能要花30到40分钟，那让我们直接进入这道理。那我们的信心不能建立在虚空之上，一个基督徒必须有他的信心，必须有一个坚固的安息的地方。那你们知道这个，那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那男的或女的，他的信心能安息的唯一地方，就是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上。那不是建造在人为的神学教义或一些教会关系的流沙上。那一个真正的信徒，当他就近神的话语时，他的信心就稳固坚定的扎根在那里。那前几个晚上，那我在某个地方，那也可能是在这里说过这样的事，我太想讲道了，就在床上向我的妻子传讲到12点，告诉她耶稣是多么的荣耀。我的心中涌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一直在我心中燃烧，太强烈了，以致我不能睡觉。于是我说，亲爱的，我想跟你讲会儿道。那他就坐起来借着恩典听我讲。我说基督徒的信心是稳固的建立在安息之上。是的，一个基督徒不是摇摆不定的，基督徒不会从这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基督徒不会对事情大惊小怪发怒烦恼，一个基督徒是安息的，一切都结束了。对信徒来说，一切都在哥哥他完成了。没错，哦，疾病和失望都可能临到，但基督徒安息了，知道神能持守他已经成就的，知道无论是什么事，无论他看起来如何，不管是疾病、悲伤、死亡，还是饥饿或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耶稣里的爱隔绝。我们安息了，就让这旧船随意飘荡吧，但锚已经锚定了。那有一次我经过一个海港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情景。我们的飞机上呢，飞机下降，那里停着一艘大的旧船，那里知道船帆已经收起来了，后海上的风暴可大了，好家伙，船摇晃着，我看到那艘旧船前后摇摆着，海浪上下拍打着那艘船。我说我纳闷为什么船不沉呢，坐在旁边的人说，因为船的锚已经锚定了，所以不会沉。他说他在浪涛中时隐时现，但他不会沉，因为被锚住了。我说吼吼，赞美神，我们有一个锚，波浪袭来，我们有时被抛弃，有时被淹没，但一旦锚锚住了，就不用惧怕惊涛骇浪，不是船自己支撑住，那是锚支撑着的，不在乎我是谁，将来怎样或过去怎样，那是在乎他现在是谁，他为你我做了什么，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他已经成就了什么。我的信心不是依靠下个聚会，或者依赖我所拥有的能力，或者建立在我应该参加什么教会或应该跟什么样的人交往。我的信心完完全全建立并安歇在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已成就了的事上。神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使他称义，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了使我们称义，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难怪诗人说，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去我的罪，复活他使我白白的称义，一日他再来，哦，何等荣耀的日子。基督徒安息在那个盼望里，在狂风暴雨的海上，肯定的， 会有风暴和各种的困难，但我们已经被稳住了，那就够了，永不会沉，不可能沉。那在我的生活中，我注意到很多的基督徒总是起伏不定，我感到很纳闷。那我不想把这个主题在我去到其他的教会时传讲，那我想最好是把它讲给这个教会的会众听，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的摇摆。你会发现那些似乎很虔诚的人，似乎有着很深的渴慕，天天的查找探索寻求神，但却怎么也没有办法坚固下来，无法坚固扎根在基督里。那这些人，那根据我经验所知，是那些追求知识的人。那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两种不同类型的基督信仰。那这种说法似乎很奇怪，其实不能说是两种不同类型，应该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那这样会更贴切些，不是两种类型，而是两个阶段。那同样的基督信仰，不同的两个阶段，一种是在知识或头脑的理解上，运用知识的方式来了解耶稣基督，了解神在他的道中说了什么；另一种是神给人的一种实践的经历，是留在人的心上的。知识上认识的那一种是一种渴望，他享受神的宴席，但他所吃的却不能维持；另一种却似乎一直得胜，没有什么东西能干扰他们，他们极其稳固，锚定了不动摇，试炼暴风雨根本不能够干扰他们。但他们似乎有着某种的东西，那些基督徒以及尽力为神而活的人羡慕这种的基督徒。我经常在想，主啊，那些人努力祷告祈求的这些人都拥有了，然而他们却好像并没有得到什么，这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基督的人心里的一个大的问题。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曾经来到基督面前但又离开了基督以后，生活对他们来说还能是正常的人。昨天我与一个黑人谈话，那他告诉我，有个牧师回去之后将他的讲稿撕掉扔进垃圾桶里，说我放弃了。那接下去的星期天，他买了一箱的啤酒，他坐在那里喝酒。那几个星期后，他躺在床上快死了。如果有时间，我会给你们解释一下在圣经里这是怎么回事，但那样的话就跑题了。那是另一个主题，就是撒旦如何进来抓住了那个人，这时神就不得不把他孩子召回家。那就是这样，经常都会发生的。那现在看到这些饥渴的人，他们却不能够得到。我们很多的学校以及教师教导太多的神学理论，要告诉人们说，哦，这是因为你没有叫喊，啊，这是因为你没有说方言，或因为你没有这些恩赐。那对于这些，那我不会支持也不会说反对的话，但是总而言之，你会发现这些的人当他们喊叫说方言或其他一些激动的这个等等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仍然不像是他们应该是的人。那我们知道这是事实。我自己常常纳闷，对处在这种情况的人能做什么呢？那知道在神的道中它如此的简单，因此我们试着来解释它。那为了能够解释，让我们先来看看头脑智力这一方面以及人心中的魂这一部分。人确实有两种不同的精神上的能力，一种是通过大脑存在于你的头脑中，另一种是在你的心里运行的，也就是在魂里运行。你的灵和魂，那 他们在很多的时候意见非常的不同。你的头脑看起来在说一件事，然而魂却怀疑这到底对不对。但当魂说了一件事，头脑似乎又退缩了。有些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他们会发生，但你又不能解释为什么。没有理由你不能解释的，你只是接受的，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了。那是在下面的这里发生的。那在大型的布道会的聚会中，我注意到很多人来对我说，哦，伯兰弟兄，我很有信心。从知识上说他们是对的，是在这里，但在他们的心里并没有信心。若是真的有，就不必到台上来要求祷告以帮助他们的信心，如果他们真有信心的话。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找出一个预表，让大家看到这整幅的图画。那今早我们要像孩子那样，那我要你们注意听。我相信预表，特别是对人们，那它容易让人理解和说明。那这个是教导孩子们的好方法。那我们都是孩子，在神里边我们只是青少年。那这里谁可以说我是成人，在神里边长大了？我们不是，在神里边我们只是小婴儿。是的。那我们要仔细的来说明，使我们能清楚的明白神在做什么。所以现在让我们回到旧约，找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子民。当他们过红海到应许之地时，神本着至上的恩典，每晚从天上降下玛拿，那他们出去吃，取着玛拿把它做成饼、糕点或什么，他们在路上吃着饼来维持生命。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若他们让玛拿留在地上久一点，它就会融化了，消失了。那就如地上的霜或某些的东西一样，它不能够持久。那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基督教中，很多人在九点前就饿了。那有许多的营地那我要怎么说呢，营地的饥荒。很多人去聚会时欢喜喊叫赞美神，当神的灵降下时，他们心里所有的罪恶感都消失了。但是当复兴过后没两天，他们就发现自己又回到以前的老样子。虽然他们仍然在吃着玛拿，很多人来到基督这里，但在灵恩派的世界里，那些灵恩派的信徒却怎么也无法看到这个基本的真理。这太难了，因为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教义，人们天天听他们的牧师讲道。那要是有布道家讲的某些事，他们说好好，我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同呢？但他们没有抓住这个真理。那我总是那传讲施行并相信这个伟大的信仰，那或者说基本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明白吗？那听我话，我希望我能把这点深深的印在每个人的心里边。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神的话语。你必须做什么呢？相信。听到，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相信实行， 安息。你明白吗？道这么说的，听到你的心这么说，相信他，你整个的人就安息在他里面，这就成了。信心是从听道来的。耶稣说了这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恒的、永不完结的、长存的生命。这不是很奇妙吗？永生，永不灭亡，是已经出死入生，已经远离了隔绝，进入到永恒的神的面前。阿们。已经，以前你是在神之外的人，那现在不再是局外的人，是神的儿子，出死入生，从黑夜到白天，从被死的到不死的，从被朽坏的到不朽坏的，从疲乏到喜乐，出死入生，完全安息在主如此说之上，不是安息的感觉上，或头脑的感情，或理论上，也不是安息在某个人对你说的毫无根据的未知的事上，也不是安息在某个人说哦，你来加入我们的教会那就行了的话上，而是安息在神的话语上，人的魂稳固的安息在神的道上，神这么说，事情就这么成就了，成为真实的了。那让我们尽快的进入第二点，为什么这些百姓出去在地上收玛拿吃，可是在夜晚降临之前许多人就又饿了呢？人们参加聚会，那很多人打开收音机听了一场好的讲道，欢喜快乐，许多人去教堂，他们听了一堂好的讲道就高兴地回家去，但一遇到小小的困难时，是什么进来把这一切都给你夺走了呢？肯定的，如果你听神的道，你的魂在道里欢喜，那么你所吃的就是圣灵。叫我相信，你相信而得永生。我相信当你接受主耶稣时，他就给你永生，永恒的生命。当你相信时，我也相信你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信徒们的身体。那若神愿意，我们待会儿再谈论他。你信而得到生命。保罗说他经过以弗所上面一带的地方，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了之后受了圣灵没有？瞧，你的信心把你锚在基督里，你相信他，你接受他，你说那是对的，你承认他是真理，你是个基督徒，借着相信你得到了永生，你已经进入神的面前，你住在营地中，玛拿降下，你就吃着玛拿。那你们注意到了吗？奇怪的是，混杂的一群人吃着同样的玛拿，那些罪人不接受主耶稣的人也喜悦看到神运行神迹医治病人，他们也喜悦人们行正确的事，也能打开他们的心对在恩膏下传讲的信息欢喜。这是基督徒们吃的同一类的玛拿。 你们看到这一点吗？然后那你们总要记住我在这教会里所讲的教义，你们必须在这三里边跟从神，因为神在三里得到完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又发现这马拿会消失，它降到地上之后就消失了，又降到地面上又消失了，每天如此，有的到九点钟就融化了。那我见到一些人在聚会时，他们真是欢喜，聚会结束后可能才星期一或星期二，他们的行为就不像一个基督徒了。可这个男人或女人无论是谁，又会转过身来握着你的手说，我不想做那些的事儿。你真为他们感到难过。你看到一些人接受神的医治，说，哦，是的，我看到了，他在道里的，他在道里面。哦，主啊，谢谢你，我相信他。最初几天他们还挺好的，但当第一个小风暴袭来时，他们又退回去了。那你们注意到了，这是真的。那人们无法控制，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导致这些事发生的？那现在让我们注意，那注意这个，那马拿他降下来，神降下马拿是为了在旅途中供养以色列子民的生命。然后神告诉摩西和亚伦去造一个大的金罐，那装满马拿放在圣所里，放在圣所里的约柜里。那这个马拿放在约柜里，那在那里它从来不会变质的，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失去它的甜美，它在那里一直都是好的。你有见过那种曾到过那里尝过这马拿并以此为生的人吗？无论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多云的日子、晴朗的日子，还是幽暗的日子、顺利的日子、不顺利的日子，你见到他时，他总是甜蜜的，总是充满了爱，从来不会说错话、做错事，他活在神的荣耀之下，从来不觉得饿，也不必上教会去得到增强，却总是被神充满。人们去教会，他们在教堂里与你握手，笑着称你为弟兄。出了教堂，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就会用不是完全正当的方法拉点生意。我不是说那些人是在这个教会里，而是说有这样的人。有些事儿人们做了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一点点小事就让他们的老脾气又犯了，还有自私，耳朵专爱听闲话，或做此类的事儿。那这种人从来就没有进入这里的这个罐子中，他们是在外面，他们确实吃了同样的马拿，他们被带到营地里，那就是在那儿，在野外的营地里，那百姓得到了马拿，他们在那里所吃的马拿与这个人在这里所吃的是同样的马拿，他们两个人有同样的牧师，都读同样的一本圣经，但一个一直保持真实和谦卑，而另一个却忽上忽下，像这样时进时出。他们两个都吃同样的马拿，但其中一个已经进去了，而另一个还在外边。他们都是信徒得到永生，但一个受了圣灵的洗在神的国度里，另一个在外面吃着同样的马拿。人们一直告诉我们，你必须喊叫才能进去，你必须说方言才能进去，你必须做这所有的事等等， 但我们发现那些事儿都不起作用。我见过有人喊叫，却没有，我并不认为我不是在论断，我不该论断。那我曾见过人喊叫，却任意的生活。我见过人在灵里边跳舞，在教堂里跳上跳下，那出来之后却过着可怕的生活。我见过男人女人都做这些事儿。我见过男人女人在灵里跳舞，说方言，喊叫，然而脾气坏的我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某些地方不对劲儿。尽管他们喜欢神的祝福，他们相信他，对他有信心，但只是在外院，从来没有进入内院。他们从来没有从这里进到这里。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哦，当我看到他的预言时，就是我喜乐，就是看到我们的毛在幔子里。圣经说得胜的，我被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人们说什么都没关系，你知道你自己，但你被带入幔子里时，无人能告诉你有什么不同。不是因为你加入了教会，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而是有东西告诉你，你得到了一块白石，它是在你的心里，不是一块硬石头，是一块软的石头。这块石头使你的心柔和，而不是刚硬。在一期结束里，那古时当律法被放在帐幕里的约会中，神的律法，以西结说到了另外一种。那现今有两种人，同一类的人试图做些事情来救自己。他每人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得去教堂，那很好，那很好，我要虔诚，那很好，但那仍然是在律法之下。但另外一类人上教堂成为好人，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事，而是在你里面有某样的东西为你做的，圣灵在你的心里边。那现在注意这个内院，这些活在里面的人似乎总是能够得到喂养，总是感觉很好。以西结说我要重新写我的律法，把它放在他们的心里边。那时律法是写在约柜中的石板上，约柜代表心。我要将我的新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边，在约柜里。心是神的居所，那在旧约神居住在荣耀中遮盖着约柜，心是约柜。神不是住在头脑里，而是住在心里。神不是靠理论来认识，也不是靠智力的知识理解来认识，而是通过发生在人心里的老事洁净了的重生经历来认识。虽然男人和女人过着好的生活，并借着智力来理解爱神，但真正隐藏的地方是在心里，与基督一同隐藏着。当基督圣灵进入你的心里，他住在你的里面，与你的性情在一起，他按着自己的意愿通过你活出了自己的生命。哈利路亚！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怎么样，但它是正确的。基督你要非常的顺服，使基督能够通过你说他要说的那种话，想他要想的那种想法，行他要行的那种事。你是顺服安息的，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奉献的基督徒，顺服基督通过的形式。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活在完全奉献的个人里，借着他的嘴说话，借着他的脑子思想，借着他的眼睛看，借着他的性情和行动。哈利路亚！世界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除了总是甜美和喜乐，他还能有什么呢？基督掌管了。阿们。你明白吗？事情就是这样，基督在你里边，基督在你里边。你说你叫我相信那是真理，巴拿弟兄，是的，他在你这里，但是他必须要进到你这里。如果是的话，你整个的天性就是基督，你的态度，你的愿望，你的爱好，你的一切都是基督。顺服，安息，一切都是完美的。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的枯燥，多么的黑暗，仍然是一样的。基督在你里面，他以他对罪人说话的声音对罪人说话，他以他对妓女说话的声音对他们说话。他通过你的头脑思想，就是他向你的心说话的同一个思想，以那种要是他如今在地上会用的那种的方法。你不再是你自己，你已经完全的奉献了。亚伦一年一次进入这圣所，会众注视着他，他要穿戴正确，他必须正确的受膏，他必须正确的行走，称颂主，正确的穿戴，正确的行走，正确的受膏。在他的袍子上有一个石榴，系着一个铃铛。当他走的时候，他们唱着圣哉圣哉圣哉贵主。亚伦拿着盛血的器皿在前面，羊羔的血，赎罪的血，他用沙伦的玫瑰油膏抹，膏油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上。他走进内院，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走到幔子后，幔子在他的背后落下，他就与外面隔绝了，他被隐藏起来，脱离了外面的世界。赞美神，这有一个隐藏的地方，一个居住的地方，我们能够走到神的面前，从这世界上的事中隐藏起来，你不再听到他们，这是隔音。哈利路亚，隔音的世界在外面喘息注视，但你在里面，在永生神的面前吃着这能持续许多年数百年的玛拿，它永远不受污染，也取之不尽。人一旦走进神里面，幔子就在他的背后落下，把世上的事都隔在了外面。他在神的面前吃着玛拿，难怪不管是12点9点或任何的时候，他都能够活在王的面前。阿们。难怪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好的，他知道他所处的位置，他找到了隐秘的地方，走到了幔子的后面，门在他后面关上了，他看不见世上的任何事。那些门是用绵羊皮山羊皮做成隔音的，而这个是用圣灵的洗做成隔音的，把人隐藏在基督里，在那里他成了新造的人，这样他就天天以这种方式走在神的面前。一幅多么美丽在神面前的信徒的图画，那时万有都是他的，万有都交给了基督，神所示的一切都倾倒在基督里，基督所示的一切都倾倒在教会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哦，信徒拥有的特权， 只要你们能够接受。你说伯南弟兄，你这里有一幅图画值得我们思考，但我们如何进去呢？这是接下去的一件事。伯南弟兄，我们如何进到那里？这是他们进去的一个样板。哦，伯南弟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得救了，我受得起，我享受神的祝福。你在外面的院子里，但今天我有我的上下疲倦的摇摆不定啊，困扰啊，我希望我能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瞧，你必须得离开外院，必须进去。那首先要做什么呢？外院代表称义，外院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只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才能够进入那些院子，那其他人会污秽的。你记得保罗在提摩太进圣殿的情景吗？那些人说他们在外邦人进来污秽了这圣地。进入这外院的必须是完全称义的人，就是那些已经接受神用永生居住在他们里面更新了的男人女人，必须是这样的人才能进入外院。之后他们来到第一个祭坛，那第一个祭坛是他们焚烧祭牲的地方，主在那里与他们相见，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翻祭坛铜坛上烧祭牲及兽的血，那是第二个院子。那他们离开了第二个院子之后，就是成圣，他们进入圣洁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在那里时，他们拥有所有这些荣耀之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预表，在那里进来是死的东西，又活过来了。你们曾思想过这一点吗？他们拿了亚伦的杖，把亚伦的杖放在这圣所面前。他们这么做之后，一夜的功夫，他发芽开花，结了熟的杏子，一夜之间。想一想，在神的面前，这又老又死的杖放在神的面前，只一个晚上，他就发芽开花，结了熟的杏子。那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样的杖？他是一根杏树的杖，那是亚伦从一个杏树上砍下来的枝子，那枝子是从杏树上砍下来的。某些时候你是一根枝子，你来自人类的枝条，就神在起初创造的儿子。你可能堕落死了，与神隔绝，但在创造中你是被造成神的儿子。你可能在院子外面这里跳来跳去，受人敬重和尊敬，但如果你曾进入那荣耀的地方，与神藏在一起，你就会结出你应当结的果子。拿一个必死的罪人来为例，他与神隔绝，没有指望，没有基督。如果把他放在神的面前，在这伟大荣耀的帐幕里，在那里他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那死了的杖发芽了，在发芽前他必须有一次更新，必须被更新。在他被更新以后，他必须他发出气味香气开花，那接着就是结出果子。每个基督徒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首先他必须被更新，圣灵必须抓住一个人，更新他，使他成为另一个人。圣灵进来只是使他得到更新，圣灵在安静的时候进来。那你知道大清早当露水还留在地上的时候，你走出去，露水总是在破晓前就降下，有时是在夜晚，在熙熙攘攘的世界睡了或者万物沉睡了的时候。那你曾在大清早出去过吗？那你一大早出去，万物是多么的清新，那真是非常的清新。一大早的时候，为什么？这旧的大地被隐藏起来一会儿，它被更新了。你见到一个将自己从世界隐藏起来的男人或女人的面前吗？跟他们谈话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清新，他们更新了自己，开始进到生命里。你曾在大清早走进玫瑰园，或一大早在这儿的道路边散步吗？ 那非常早的时候，当露水还留在地上时，你留意金银花或洋槐花等等花的那个香气吗？你们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夜深人静的某个地方，把自己隐藏在神的里面，第二天他带着清新芳香的生命出来，这是你喜欢去的地方，喜欢交谈的对象，他能鼓励你，你也信任他，你那边的邻居你多么喜爱与他交谈。行，这是更新香气，那接下来就是结出果子。圣灵经过的各处总是播下神的种子并结出果子来。进入这个地方还有一样美好，那这是你能得到信任的地方，你能够相信。这里有个妇人躺在这里，那今早病得很重，躺在担架上，那若神不触摸他，他就会死。他上了年纪，是个老妈妈，灰白的头发，戴着眼镜，那外表非常的敬虔。那几分钟前我进来握住他的手，与他讲了几句话，现在他躺在这里，大概他的医生做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不能再做什么了。那他跌了一跤，伤了脚踝骨，那肋骨还有其他的地方，他告诉我他还得了什么并发症，那还有他不知道的病，他躺在那里那样的一种的状况。那在那种情况中受到那样的折磨，那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呢？只能把他带到全备给人更新可称颂的圣灵面前，他能除去他身上的尘土，因为衣裳不管他有多好，可能也是他将他放在那里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们把他抬进这个地方，不管是年老了还是日子将近，对亚伯拉罕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他来到神的面前近百岁了，蒙神喜悦，那不看自己的身体几乎已死，但他来到了应许他的耶和华的面前。这里坐着这个老妇人，在座位的最后面，她患癌症快要死了，她肯定快要死了，除了死没有别的了。只要我们能够让她明白，不是人让亚伦进去的，他是被邀请进去的，因为是耶和华告诉他的，他有权利进去。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他从上至下将幔子撕裂了，从此不仅大祭司能进去，而且每一个来亲近神的人都有权利进入至圣所，他有权利。躺在这里快死的这位妇人有这个权利。那威夫太太坐在这里，坐在这边的某个地方，几年前他患癌症快死了，癌吞噬了他的手臂，他有权来到生命树那里，他有权进到幔子的后面。我在这儿用水为他施了洗，当时我不得不扶着他，免得他从这边倒到另一边。如今他还活着，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他接受了这个权利，并且相信他。我想在这会堂后面的某个地方，那我看到了摩根先生，大概摩根太太也坐在那里，就是在那个座位，他曾扶着站起来，当时他患癌症快死了，毫无希望，但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神带他脱离了尘腐。他的丈夫现在坐在这里，他告诉我他同医生打高尔夫球时，医生说癌细胞就像树根那样缠着他的肠子，毫无希望了，但圣灵带他进入到神的面前，使他更新，把他带到幔子的后面，在他后面垂下了幔子，不管医生说什么，不管任何人说什么， 幔子垂了下来，把所有的不信者关在了外面，然后他伸手到神的金罐子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他就开始吃的。第二天早上他还在那里供人来吃，再过一天还是在那里供人来吃，就是这样，而不是走吧，我们等下次他再降下来的时候，等下一次复兴吧。但他是永远的、永恒的，一直在那里等候着。他至今仍然在吃同一罐里的玛纳，是怎么回事呢？带他进入更新，在他的四周垂下幔子，让他听不到世界所说的，单单听神所说的。借着血走进去，借着恩膏走进去，受膏行得正确，活得正确，你的头也保持正确，直到你进入院子。我不说人要做这要做那做别的事，你要如何受洗，是否用这方法，你属于哪个教会等等，神本着至高的恩典把圣灵赐给他所愿意赐给的人。那是为什么这些人谦卑的行在神的面前，神本着恩典给他们圣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活出他们那样的生活。他们成圣了，他们爱主，相信他，每天在神的面前尽力的活出生命。不管事物的来来去去，潮涨潮落，或黑云低垂，不管是什么，他们仍旧活在王的面前。这是什么？哦，你没有得意识，那只是表面相信，但是幔子已经垂下了，他们根本听不见。他们在里面一道的生命那里，他们发了很多的芽，与他们谈一会儿，你会看见他们有香气的形象，他们的言语好像用盐调和，不是谈论他们的邻居或对这样那样的事抱怨，而是有关基督和他的荣耀。这就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散发出清新的香气，散发出新生命的香气，开花，天天结出果子。那别人说，你知道，我知道他得了医治，我知道他也得了医治，那为什么我不能得医治呢？当然你也可以，弟兄，只要你得到圣灵的恩膏。那什么意思呢？伯拉弟兄，根据神的话去接受神，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借着行为，不是精神上的情感，不是兴奋，不是说方言，不是喊叫，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只是凭着信心走进神的面前，说主神啊，我只是根据你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我相信你。你说伯拉弟兄，你不相信喊叫和说方言吗？我相信先生，但你是本末倒置了。首先来到基督那里，先到基督那里，让圣灵接管你，开始吃的玛纳。这玛纳今天是好的，明天还是好的，每天都是好的。我要你们注意另一点，在基督里的信徒行走在特别的光中，特别的光。那有三个院子，在外面的义人靠的是日光，有些天是阴沉的日子，你明白吗？好好，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神祝福你们。有些天是阴沉的，有些天你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去侍奉神了。你行走在外院，肯定的你正在吃玛纳，肯定的你是一位信徒，肯定的你有永生，肯定的你死后会上天堂，确实如此。但你现在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每天你出来这里，哦，今天我发怒了，我对他们说了这些，我驳倒了他们，哦，求神原谅我。肯定的他会的，他当然很愿意原谅你，你是他的孩子，但你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难道你不厌恶那样的生活吗？时好时坏，整夜整天的挣扎，那被盗的又回到教会，又被盗又再回到教会，上到前面来认这个错认那个错，可是另一个人却不断的开花，没有一件烦恼他的事，看到吗？你所生活的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发的是外面的光，阴沉灰蒙蒙，半天之后转晴，之后又是阴沉多雾，乌云蔽日，这就是一个获得新生称义的人所过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只有这点光让他行走在里面，他只靠着这点的亮光行走， 啊，那他说我来到基督那里，伯兰弟兄，我加入了教会，我把名字登记在册子上，我尽我所能活出最好的生命。神祝福你的新弟兄，那我欣赏这一点，神也会欣赏的。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我，你是我的弟兄，我爱你。那伯兰弟兄，我的生命是好是坏，我是最可悲的人，我每天都得在挣扎。哦，是的，弟兄，那是你行走的地方，啊，就是这样的。那你说，我想再进去一点。好的，进入内院，那里有什么？有七个金灯台，在那个圣洁的地方发光，灯台发出亮光。这是指那些停止喝酒、停止抽烟、停止说谎、停止偷盗、对邻居友好、对妻子好或对丈夫好。那同样的，男人或女人是信徒，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弃掉了所有的恶毒，借着宝血成圣了。他受呼召，得着新生，在那里行走，不必靠外面的光行走，他得到了更好的光。他靠七个金灯台的光行走，这灯台燃烧的是橄榄油，橄榄油代表着圣灵，这火就是洗礼。你受的是什么样的洗礼？你可以在外面那里受洗得到圣灵，但你还未被隐藏起来，还不在幔子的后面。在这里的他行走在这七个金灯台的光中，那里的光很亮，但有的时候这光会变得昏暗。有的时候当灯冒烟的时候，光就不是那么亮了。有时这些灯得重新点燃，你得从邻居那里借个光来点燃一个灯台又一个灯台，但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光。我们很感激，但是它还不是正确的光。哦，弟兄们，你明白这一点吗？它还不是正确的光。你说，弟兄，我说过方言，我喊叫过，很好，很不错，但让我告诉你区别在哪里。好了，他行走在这光中，这光是一个人造的光，它不是太阳光、月亮、月亮光或星光。那这称义的外院里的人，在夜晚来临时，他只有很暗的光，一点点的星光，以及灰暗的月光，有很多的浮云，他处在可怕的困境中。但他进到圣所坚持奉献生活的人，说主啊，我要靠你活得正确，我是教会的执事或别的什么，我要和邻居处得好，主啊，我要尽力做得更好。他活在更好一点的光中，他的灯很少熄灭，但他还会冒烟，必须一盏接一盏的重新的点燃。但是经过这里进入至圣所的人，当世界被关在外面，幔子在他周围垂下，他就被关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耶和华神的光云悬挂在那里，这光永不变暗，也永不熄灭。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是在幔子下，生活在耶和华神显现的荣耀中。我不在乎暴风雨是否肆虐，或黑云密布，月亮失去了光芒，星星暗淡无光，也不在乎灯台的光是否熄灭，这些都没有关系。他活在耶和华神显现的荣耀中，在圣灵的大能下，晚上的光晕也不熄灭，它不会熄灭，是一种神秘的光，一种柔和炽热的光。信徒在幔子里面行走安息，耶和华神显现的荣耀在装玛拿的罐子那里，信徒每天都能在那里吃，而且取之不尽。他吃着那里的玛拿，哦，多么奇妙！他在世上没有一点挂虑，一切都得到了看顾，神掌管的应允他的祷告。不但如此，他就生活在神的面前，在耶和华神显现的荣耀中。每次事情好像要发生，却不能够影响到他，他不会听的，他听不到。世上的牢骚在外面，如果你曾进到基督里面，我的朋友，曾进到世界已死的那个地方，不管你的孩子们是这样，你的母亲是那样，或你的父亲说这样，你的牧师说那样，那医生说这个那个，你根本都听不到。你只活在耶和华神显现的荣耀中，行走并生活在王的面前，每天你的魂都是甘美的。哦，天哪，一切都是好的， 所有的都是好的，没有什么能伤害你。哦，何等美好的地方。我想起了那首短歌，我穿过了升起的帷幕，哈利路亚，归于他的名。我生活在王的面前，活在我穿过了升起的帷幕，在那里荣耀永不止息。我生活在王的面前，我行走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透亮，白天黑夜照亮我周围。耶稣是世界的光，主要让他隐藏自己，让我忘记自己，在你里面找到他，让所有的自我都钉在十字架上，让我的邻居们的闲话，让这个那个或其他的都离开吧。我上教堂只为一件事，就是待在你的面前。主要我已经进到了那里，不再想离开。我信靠你的道，你所说的话语，我只想待在那里。主要在我四周落下幔子，让我只看见耶稣，活在他的里面，行在他的里面，死在他的里面。就是这样，在变相山上，耶稣在使徒们的面前变了形象，他们抬头只看见耶稣一个人，他们说他们只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哦，神啊，把我藏在那个地方，藏在那四周幔子降下的地方，使我只见耶稣的自己，不见别的。我不想听见世界的荒谬，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有原子弹，是不是有喷气式飞机，是不是有比别克车更好看的新雪佛兰车，所有这些都没有关系。唯一重要的是我天天与基督同行生活，向我自己死去。幔子在四周降下，我在他里面，他也在我的里面。任凭暴风雨肆虐，我的毛毛在幔子里面。无法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时代海上有许多的风暴，但我何等的感激我的锚，我的锚稳固的锚在幔子里。但它摇晃，似乎每一次的摇动都会使它沉入海底，然而我的锚在幔子里，我也锚定在幔子里，我也锚定在耶稣里。我将勇敢面对风暴，我也锚定在耶稣里，我不怕狂风和大浪，我也锚定在耶稣里，因他有能力拯救我。我已锚定在万国的磐石上。今早愿神帮助我们进入那里面的生命，不再待在外面，这里被各种异教之风吹得摇摆不定，为冒出来的各种的小事摇动。难道你不知道圣经上说，在末日人要装成光明的天使，要施行报复吗？魔鬼的差役装作光明的天使。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夏娃正在寻找新的亮光时，撒旦便与他说话吗？结果导致了这里每块的墓地，每个疯人院，每块受咒诅的农田，导致了所有的死亡、悲伤、饿死的婴儿和垂死的母亲。他在寻找新的东西，在寻找一些他能做的东西，他找到新的东西。哦，神啊，把我带回到耶和华神神显现的大荣耀里，带我进幔内与你在一起。我对耶稣感到满足。主要让我丢弃自我，在你里面找到我自己，进到里面的幔子内，世界的一切的嚎叫。圣经说末日将有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和水，难以听不到神的真理。他们从东到西往来奔跑，到处寻求神的话。这时候已经到这里了，就是这个时候了。人高抬自己如神，要得荣耀。人说某某博士，那还有伟大的某某某等等。年迈的保罗说，我惧怕恐，唯恐你们尊敬我过于尊敬我所传给你们的道。我到你们中间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叫你们的盼望是建在那个上，建在那里。今天是个可怕的日子，人们被分散到全地。几星期前，我站在一个搭起的大帐篷里，那不是抨击神求神饶恕。有个人说他能驱逐邪灵，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残忍麻木的生活不能将邪灵赶出去。世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爱。有个晚上，我站在一位女士身旁，她的丈夫定义要离开她了，与另一个女人结婚，一对很优秀出名的夫妇。 我看见了，他说好的，我要离开的伯南弟兄。我说不要这么做，姐妹。他告诉我说，我丈夫他的侍奉会被毁掉了，我能做什么呢？我要去纽约自己找份工作。我说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姐妹。我能做什么呢，伯南弟兄？我说去找他。他说我发现一个女人的照片，就把她撕碎了，我做了这个那个。我说我明白，带着去找他，抱着他说，说亲爱的，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仍然爱你，这个就够了。是的，不久前一个小伙子来找我，他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参加过很多这样的聚会。那他回到家，那他的妻子是一位坚定的路德派的信徒，他说、哎、我猜昨晚你们跑那里去喊叫了是吧，有时候我猜你们昨晚又说方言做了这些事呢。他跪在地板说，神的赶出，我要赶出了身上的魔鬼，把他身上的魔鬼赶出去。他们几乎要离婚了。那这个男人是个好男人，他来对我说，帕兰弟兄，我猜我们就要离婚了，但是我就是怕他把魔鬼从他身上赶出去。我说弟兄，你对待这件事的方式错了。我说当他开始那么做神，你就说好的，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亲爱的，真正的善待他，看看你能多为他做点什么。他说伯南弟兄，那我怎么赶出他身上的魔鬼呢？我说你按我说的去做，只要在你心里不断的祷告，明白吗？我说神会看过剩下的事儿。到两三周后，他打来了电话说，我的家彻底的改变了。他说我妻子变了一个样。我说哪一种更有力呢？尖叫、踢脚、跺脚，还是带着爱用胳膊搂着他呢？神是爱，神这样爱世人。自我殷信见此全缘，留此救主泪旁，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是的，一个男人打电话跟我说，这夫人身上有三个鬼，他说一个叫 Jess， 另一个叫 Beth， 还有一个他叫不出名字。有智慧人坐在那里，成百上千的人参加那个聚会，他说其中一个是绿色的，另一个是蓝色的，还有一个是粉红色的。哦，我想神呢，哦神呢，我在有什么不对吗？主，不要让这种事发生。那些人这样努力挣扎着要进天国，他们好几百人听这样的废话，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进入幔子内，这是肯定的一件事。若他们曾进到那里，他们就会知道的不同了。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是的，先生，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各种方式的举动，并给他一个宗教的名字。异教徒也做同样的事，但给我一种圣洁的生命，救人已死，在基督耶稣里复活，活在耶和华神显现的大荣耀里，有神的爱环绕着他们。这样的人我就相信要在那里，把我安置在幔子内，在主耶稣的宝血遮蔽下，经上所有的一切恩赐，魔鬼都能模仿他每一种恩赐，但他不能够模仿爱，因为爱是真实的。魔鬼不能爱，这是他不能做的一件事。当你们到了一个地步能够彼此相爱，整个世界就是死的。如果你爱神，那有一天我同一位妇人谈话，他对我破口大骂，几乎要拿鞭子抽我了。我与另一个人坐在一起，他说你穿过这地我就叫警官。我说好的，姐妹亲爱的，那我只是，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会那么做。他说基督徒没有这么东西。哦，他可凶了，拼命的冲着我嚷嚷。我说但是女士，那确实有的。我说你不信耶稣基督吗？我说哦，我相信的，但不相信人。我说你若不相信他的子民，就不可能相信他，这不可能那么样的。哦，他除了对我咒诅，他什么都做了。所以我就从原本坐着的车里出来，我说姐妹，我们只想经过这里的小段。我说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不是随意来这里的。我说我在这里边工作。他说你们这帮人就是这样，你以为可以随便欺负我们这些老人？我说不不，我说那好吧，如果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做，那但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把车开出来。我们进来是你的丈夫说我们可以。我说我不管他说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做。我说可是我们进来这里不是，那从那些园子里出去。我说女士，你看到那些泥地吗？我们从这儿走不到十英尺就能到那里有草和石头的地方了。他说那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开始办吧。 但你要是敢经过这儿，那我就打电话叫警察来。我说你完全有权利，我说我很抱歉，虽然问过你丈夫却没有来问你，我说我对此感到抱歉。后他咆哮着喘着气发脾气，在我的面前挥舞着拳头等等。我穿着一套破旧的工作服站在那儿，我说我很抱歉打扰你，我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的，姐妹。我说我自己我为自己感到惭愧。我说你的丈夫说可以的，所以他说你们年轻人因为可以随便欺负我们这些老人。我说好，因为这些事在这里附近发生过很多次了，但是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说我不是在这里，我只是在这工作来帮助某个弟兄。他说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是传道人牧师。他上下打量着我说牧师，我是的太太。他说你来这儿干什么？我试着做一些好事来帮助别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伯拉罕。他说你是伯拉罕弟兄吗？我说是的。他说请原谅我。他的嘴唇颤抖起来，他开始哭了。他说我是个被盗的卫斯理派的信徒。他说我为我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我神祝福你姐妹，回到教会去好吗？服侍主耶稣。行，如果你跳到那开始跟他争论，告诉你确实有权利等等，你要是这么做，看看你会有什么结果。只要几句带着爱的话进入人的心里。弟兄，让我们带人进到幔子里。是的，你想知道一点秘密吗？那是我如何征服了那些的野兽，如这是我如何征服那些疾病的方式，就是借着爱。神的爱驱使我们去做这样的事，进到幔子里。就在今天，你愿意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请姐妹来弹一下钢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看到我们的时间在流逝，父，求你现在，求你让现在在神面前的人都能进到幔子里面。这里有年轻的男人女人，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年轻人，他们还只是小孩子小青年。父，我们祈求愿你尽早带他们每个人进入幔子里与你同在，把他们藏在你里面，在基督里，直到他们重生。愿荣耀的盼望，神的盼望安息在他们的心里。当敌人的试探临到，他远在幔子的外面，他们甚至听不到，他们只见到耶稣，活在耶和华显现的大荣耀中，活在他的祝福里。父啊，让此时在帐篷里的光环能住在每颗的人的心里。愿人们不只是用知识的眼光来看待他，不只是在照片上的光柱，甚至不只是用肉眼来看他，愿他进入他们的心里。主啊，便让他住在那里，愿他们活在神的面前，天天为主耶稣而活，结出丰硕的果子，满有祝福。父啊，求你应允。我们低头的时候，请我们的姐妹在钢琴上起个调，或弹奏这个曲子。有一雪泉，血流盈满，那就是进去的路，经过祭坛，通向耶和华荣耀显现的路。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愆。此时这里有人在心里愿意在今早做个决定，接受基督吗？你说神呢，我已经决定了，我不要再过这种忽上忽下的生活，我现在就来救你。就在你流出的血，你的道上，现在我来，我接受它，我向你举起手臂。主神呢，从今天起我要接受。神祝福你姐妹，很好。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很好。神祝福你弟兄，我看到你在这边。神祝福你姐妹，现在他看见你了。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今天我来了。主啊，我厌倦了靠烛光的生活，我厌倦了靠星光月光日光的生活。主啊，我要耶和华神显现的荣光，即使黑暗来临他也不会消退。神祝福你姐妹，从今天起。神祝福你小女士，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母亲，神祝福你小男孩，很好。从今天以后，主神的，我要竭尽一切的来救你，你不会丢弃我，你不能丢弃我，因为你应许过你不会。我现在就来，就在现在来接受你，我要相信的。神祝福你姐妹，耶和华神显现的荣耀 我要活在他的里面。当那些的烦恼事情患难来到，一切都试图要动摇我，要我做这事，认为这是不好的行为，那行这个是不好的，说这说那，这时我只要锚定在幔子里面，仰望耶和华显现的荣耀。从那以后，我只同你一起活着。在我们祷告前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女士，你还有你，神祝福你。是的，那大约有十几二十几双手举了起来。好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惯例，是让所有的人上来围着祭坛祷告，那很好。那是大约17世纪时首先在卫理公会中形成的，在圣经上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们圣经上做的就是凡信的都得救了。现在我要你们坐在座位上，与我一起低头，我要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告诉主，说主啊，现在放下世上一切的忧虑，忘记谁坐在你的身边，这也许是你进入神国的最后的一次机会。我祈求神为你们开启怜悯的门，今天就是你们的时候。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带给你主要种子已经撒下去了，通过讲台圣灵把种子播进五六十个或更多的人的心里边，他们在这里举起手说，借此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父啊，求你应允，使他们的心门大大的敞开。他们已经，父啊，他们很多人已经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他们必会永远的活着，他们一定会的，因为你这么说过，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如此肯定的缘故，他们必定会的，你是这么说的。父啊，我们现在奉耶稣的名祈求，愿你带他们进入更亲密的交通。他们一直摇摆不定，撒旦击打他们，他们能听到魔鬼的嚎叫，总是引诱他们做错事，说错话，听各样的声音等等。父，我们祈求幔子今天就降在他们和世界之间，使他们藏在基督里，不再游荡，就留在神的荣耀里，每天读圣经赞美他，变得温柔谦卑安静和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求你应允，主啊，我们现在向你举荐他们，也把他们交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为了你的荣耀，阿们。有一血泉，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泪却全身最近。一会儿我们就要进行医治的释放，每颗心都要以神为中心。今天多少人觉得要从今以后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得到的话，你相信从今天起你要行在神的面前，在正确的恩膏下正确的行走。正确的恩膏是什么？根据神的话语，仁爱、和平、喜乐，那就是恩膏。这样行走，直到神升起帷幔，带我进去里面，在我的四周封闭外面的世界。你愿意这么做吗？请举起你的手。借神的恩典，愿意这么做吗？谢谢你，神祝福你。这么做吧，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它强过各种的情感、各样的恩赐，或其他任何你能寻求的东西。只要你的心里是这样寻找基督，也就是这个支持着我。我父亲躺在我的手臂上时，我看到他的头发垂下，他看着我就去健身了。我看到我的弟兄挣扎着，血管被切断了，脖子断裂，血从他的嘴中喷出来。我看着我的妻子，他说我会在彼岸与你相会，贝利。第二天我把手放在我的婴儿身上，看见他的小脚抽搐着，我说神祝福你幼小的心上人，爸爸会在那边见到你。我的毛定了。行， 它不是根据感情，不是根据我的感受，而是根据神对此怎么说的。我相信的，在我这23年的事工生涯当中，如今它依旧紧紧地锚定着，而且还更紧。他说越来越被拉近十字架，因为他一直拉我更靠近。愿神应允你们每个人都过着一个亲近圣洁的生活。那在我结束之前，请仔细听，不是因你所受的祝福而叫喊归荣耀与神，那些事是好的，你正吃着玛拿，那不仅仅是这样，那不是我今早所讲的，不是你是否举起手说过方言，不是你是否喊叫过，在房子里跑上跑下，不仅仅是这些，那不是我所讲的。我所讲的是隐藏在基督里的生命，在那里日日夜夜你一直活在他里面。我讲的就是这个。现在他在这里。今早我真希望我是一位医治者，如果是的话我就能医治病人，但我不能医治病人，我只是个人。可是医治者本身就在这里，就是主耶稣。那如果圣经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瞧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后来他又去恳切祷告，天就降下雨来。祷告能改变情况，我不能改变的，你不能改变的，改变他的是祷告。一次神告诉一个人他要死了，当留一命给他的家，神派先知告诉他，这人就转脸朝墙哭了起来，求神加增他15年的寿数。神改变了计划，又给了他15年的寿数。是什么做到了这个？祷告。现在我们换个主题，就几分钟，那我不能与你们待太久了，我希望下个星期日还在这里。那若主愿意的话，那但我不知道，那今早我下来这里时，我的妻子说你要去吗？你的喉咙沙哑等等。我说我答应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去的。瞧瞧，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那我知道祷告，那自从侍奉交托给我以后，这是我首次祷告，你们都明白这事，神知道这是真的，是我首次为病人祷告。不像以前那样，不会是在公众面前，当然在这些教会的聚会中还会继续不变，那像这样的场合，但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进入另一个阶段的事工中，那这一点我确实知道，那我很明确，那我一直注视着。那现在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今天我愿意跟一些传福音的人对调位置，那我不太像传道人，那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对神的道等等也知道的不多，那因此我不会传道。那我的工作是为病人祷告，那我注意到在聚会中，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祷告的功效是什么，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那多少人读过基督徒生活，那本杂志基督徒生活，你注意到那里边的一篇使人很惊奇的文章吗？那是在芝加哥，那我想是伊利诺斯州的惠顿市的一名内科医生写的。他们问他说，你相信神的医治吗？有这样的事吗？他说，那你们问我一个问题，神的医治，你是指神迹还是医治？他说医治当然了，你为病人祷告，病人就痊愈了，那另一种就是神迹，病就在你面前消失了。他说两者我都信，我肯定相信，但是他又说，那这些无学的异端，那如一神论科学论之类的，那我不赞同那些事，但耶稣基督的血任何时候都能够医治疾病。那是一位内科医生说的，瞧他们知道这事。神的教会中设立一些人为病人祷告，设立一些人做教师，设立一些人做不同的事，对不对？神这么做的。那这么做的同时，他要赐给人不同的这种恩赐，恩赐与你的灵魂得救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知道他呼召我为病人祷告，那我只想是呢，为了使你们相信，我知道我的内心，我不是指我个人本身，只想让你们明白一件事，看一看整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花几分钟在你们头脑中画一幅的图画，那只要看一看那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你们都听过有关那只老负鼠从丛林中下来下到那里，它到了外面，那被狗或其他的东西咬了，那全身都烂了。为什么耶和华神让一只甚至没有魂无知的负鼠 灵内置的附属，让他躺在我的门口呢。而我如此的愚钝，甚至不知道他躺在那里24小时。我坐在房间里，神说他仿佛是一位女士，他躺了24小时等你为他祷告，等着轮到他，而你还没有做。当时小利百家就在后面，我走出去说，天父，求你原谅我，我不知道这件事，我祈求你医治这附属。我就说这么多，老附属站起来看看我聚拢他的孩子们，好像在说谢谢你先生，甚至没有一瘸一拐，径直的走出大门，顺着路走了。瞧，一只无知的附属。肯定的，神引他到那里的，你不相信吗？那里他是如何引导博斯沃斯弟兄的？哦，只要放眼全国，好几百次借着异梦和异象，这一切所成就的等等，使我知道这一点。他在那里与我相见，当他站在我身边，说你降生在这世上是为了替病人祷告的，又说你的事工一开始就要席卷全世界，这应验了。看看这些医治的大会，现在全世界有几百万人得到了医治。我不能胜任，当然不能，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我开始了，他传遍了全世界，成为这伟大的复兴。前几天晚上我坐在那里，哦，有一阵子了，不是前几天，那几个月前，一群牧师聚集在一起，他们每人都要谈谈那这些医治大会的个人经历。他们不知道我在场，我坐在一个大型的运动场的后面，那外套的领子像这样竖起来，那头上套着假发，戴着一副墨镜，只是坐在那里听。他们中的一个走上讲台说，我的事工本来要结束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让他说，一个谦卑矮小的人出现了，就是伯拉罕弟兄，他又使我开始了。另一个走上台说，正如弟兄见证的，我也是一样的。他说本来牧养一个小的老教会，那我参加了几晚的聚会，他说之后就开始了。我坐在那里哭啊哭啊，我只好站起来走出房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瞧，他说着，我想神呢、啊、这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完完全全的发生了，一模一样。朋友们，今早我在这里，我是主的一位非常可怜的仆人，我有太多的方面辜负了他，我为自己感到羞愧，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服侍他所亲爱生病的孩子。但我不看我的价值，因为我毫无价值，我仰望他的恩典。瞧，他对我来说是什么，我对他来说是什么，我是他的孩子，他是我的主。若我的手不干净，但他的手是干净的，我不是用我的手来服侍，我只是使自己顺服的，让他能透过我来服侍。我很高兴我活在这个幔子里，因为世界上的事情，他们说你不能这么做，你疯了，那边的传道人伯拉罕有问题了，看看他，他发疯了。当我在犹太医院举办服侍的聚会，那群男人坐在那里，千方百计要告诉我说我有问题。嘿，他说你失去了理智了，你不能那么做，你要为国王们祷告吗？我说那是主说的，他们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事情都发生了，神做了这事的，从来不看我的无知，我的无知永远成就不了什么，但不是我的无知，那是他的恩典成就了他，是他成就了这事，只单单仰望这恩典。今天早上我为这垂死的妇人和其他的人祷告，你们也是神的仆人，祈祷大有功效的祈祷，会众一同的祷告。那今早在这里放着一位躺在担架上的妇人，还有濒临死亡的一些人坐在这里。每一种恩赐肯定有一个特性，经过十年之后，世人对这点已经没有疑问了。来到这台上，在神的面前，你想隐藏你生命中的某些东西都隐藏不住，他会准确地说出你是谁，你做过什么。我说你们都知道那是事实，但这不是医治，那不是医治，是信心的祈祷救了那病人，是祈祷救了病人，绝对是的。那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为病人祷告。我想看到你们都健康，我想如果躺在这里是我的母亲会怎么样呢？如果她是某个人的母亲，也许是，如果是坐在后面的我的妻子或其他人病了，又会怎么样呢？我会真诚，我会祷告。有一个女人如今在那里行走，她叫罗克太太，那时她也像这位妇人这样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来， 患癌症快死了，就在杰弗逊维尔，当时聚会在那里的中学举行。他患癌症快死了，他就在那里，从此他再也没有受癌症的困扰，回家康复了。这有多奇妙。那现在姐妹请你谈志大医生现今可敬蛮有同情的耶稣。我要留在聚会中的每一位安静一会儿，让我们来祷告。那一会儿我就要排队祷告的队列。首先我想我要下去为躺在担架上的这位妇人祷告，那这样我们才会有点空间。我要你们每个人都低着头，每个人现在真诚的祷告。那这个担架上的姐妹，这位母亲，现在我对你说话，我要你现在有信心并相信，我要你全心的相信。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虔诚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为这妇人祷告之后会回到台上，然后我们让人把他抬出去或移到边上，但我想先为他祷告，那样他就可以先走。那现在我们可以祷告了吗？我们在天上的父，市里有一位至大的医生，在基列有香膏，今早躺在这担架上以及坐在座位上的都是你的百姓，他们遭受着痛苦坐在这里。我们活在那么多幽暗阴云密布的世界，哦，永恒的神呢，可称颂的父，我们祈求你的怜悯今天向这些人延伸出来，让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医治，让他们现在就进来得到马拉。今早你已经打开了门，凡愿意的都可以进来。中间阻隔的墙已经被拆毁了，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能从同样的门进入，从这羊圈的门进入。你是门，神呐，我们借着耶稣来接受这些祝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来为病人祈求，主要愿你今天医治他们。我们为亲爱的内贝尔弟兄感谢你，他牧养这里的教会所做的了不起的工作，他所做的一切，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仆人站在岗位上。神的，求你祝福他，他的妻子和他可爱的孩子们，主要愿他的男孩们长大成人，像他的父亲一样。求你应允父恩。哦，神的，现在请你就近我们，当我们全心的去侍奉病人时，我祈求你与我同在。父啊，给我信心，把所有的疑惑从我的思想中拿走，这样当每个人上来时，我的思想就不会对不信起反应。愿我的心推动信心。主啊，求你应允，让我心里的信心抵挡推理。主啊，求你使我抛弃推理，树立信心。愿每个人都得医治。父啊，求你应允。现在让我们低头，我去为这位姐妹祷告，你们现在一起祷告。你下次带有空白。我们知道撒旦意识到这些的事，即如果我们的信心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就失败了，那这个妇人就一定能好了。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父啊，把门大大的敞开，带我们进入神的荣光中，在那里世界一切的嚎叫都被关在外面，我们的姐妹就病好了。求你应允。哦，撒旦，你这仇敌，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姐妹做了信心的祷告，现在你被打败了，你再也没有合法的权利控制他。哦，撒旦，你在哥哥大山上被打败了，当耶稣死时，血从他身体中流出，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知道这一点。我们恳求耶稣的血遮盖他，愿在这妇人身体里的生命，就是仇敌用来在他身上行这一切恶事的生命，这伤害他的灵，奉耶稣的名离开这个妇人。父神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做这事，我们全心的相信，我们奉你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你说这样的，你说奉父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我必成就。父，我们命令这个魔鬼他就必离开，借着主耶稣的名，我们的姐妹必好了。现在就感谢你， 这是你的话，你说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病好了。这是你给信徒的应许。神的，要是我知道自己的心，我知道我是个信徒，你能拆一只无知的妇鼠，让他躺在台阶上，因为那个妇鼠妈妈要好了才能抚养他的孩子，那你岂不更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躺在这的妇人们，你岂不更带他躺在担架上，从路上来到这里得以痊愈吗？我凭着全部的信心祈求你使他痊愈，使他能站起来回家。好了，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以下是磁带空白。那祷告了，这位在最后面的女士，那我想她的情况很严重。哦，亲爱的神，我为这个人祈祷，求你医治。主的荣耀在这里，要医治所有想要得医治的人。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去吧，去哪儿都行，弟兄，去。他出去的时候，请你们让点地方，让他把担架拿起来，给这个人在过道那里让出点地方来，让他把担架自己抬出去，带这个女人出去。那这个女人的踝关节断了，肋骨也折了等等，但神触摸了她的身体，使她完全的好了。她就在这里来回的走着，荣耀神。你们要接受祷告的，在我们祷告时上来这边。好了，那边弟兄，天父啊，我们按手在我们姐妹的身上，磁带空白，她的秘密。当那个女士躺在那边时，我求告神，那她告诉我她如何跌倒伤了脚踝骨断了肋骨等等。我说，神的，若你今早向我证实这事儿，我就在这里请你告诉我要做的同样的事儿，请你让这妇人站起来从这房子里面走出去。她接受祷告之后马上就站了起来，他们就把担架拿走了。这妇人就在这里来回的走着。主耶稣在这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能够医治你，但你就要看见，我相信这个国家将有一场我们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复兴。是的，我知道一件事，此时正在形成中。现在当你们经过讲台，那就是现在要接受祷告时，让这房屋中的每个人都祷告。那同时姐妹弹奏音乐，那位弟兄和我要去侍奉他们，那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经过这边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有些人对恩膏是什么有错误的印象，你曾想过这一点吗？最伟大的恩膏在什么时候给了人，他们受膏之后做了什么？最大的恩膏曾赐给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得的圣灵是有限量的，而耶稣拥有的圣灵是无限量的。一天耶稣进到店里，接过书卷读到，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医好伤心的人，医治病人，叫瞎眼的得看见。现在我们思想一下，若这样的人膏在他身上，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前的800年前就预言了他要发生，那么若他带着这同样的人膏在这里，主完全的祝福和恩膏在他身上，那我们就会满屋子跑叫喊的欢呼雀跃。但圣经说他放下书卷就坐下，从他口中说出了恩言，这就是他在恩膏下做的事。恩膏不是情感，恩膏是控制中的至高的能力，准确的知道是什么，怎么样，明白吗？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走过这里时，你可能不理解的，你可能不明白的，但我挑战你的信心，到这一点上，你来相信我所告诉你的，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只要相信我所告诉你的，注意会发生的事。主的恩膏今早就在这个教会里，在会众中。阿们。现在我们下去，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按手在我们可爱的姐妹的身上，祈求她得医治。
怎能他为别人所做，他也能为你做。张开你双臂， 他要赦免你，神能行奇事，这不是秘密。
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姐妹来到祭坛前受感动唱了刚才的那首歌，是你在对她说话。她跪下祷告，像哈拿在殿里那样，亲爱的神，把她心里所愿的赐给她吧。她爱你父，求你赦免她，将她所求的赐给她。她跪着伤心哭泣，知道在你能行其事，这不是什么秘密，因为你是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求你此时擦去他的眼泪，用你有钉痕的手安慰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愿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不管他今天求什么，求你应允父，我们因耶稣的缘故这样祈求。你们爱主吗？他太奇妙了，不是吗？今早在这里的团契是何等的荣耀啊！你们感受到他的同在吗？有样东西在你的周围，说我与你同在，不要怕，这小船不会摇摆，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你感觉如何，老妈妈？好的，那很好。刚才躺在担架上的女士说她现在感觉很好，我们不为此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吗？他要回来这里与我们在一起，坐在教堂里欢喜赞美神，对吗？ Amen。 我想下个星期天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见证发生在今天的事，你信吗？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留在荣耀中，行在光中，一步一步的与他同行，永远握住他永恒的手，让神永恒的祝福同你一起安歇，知道神的确据，他不会应许任何的做不到的事，明白吗？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但是他不在乎他有多老，他知道神能成就他曾应许要做的事。这有多奇妙啊！那神不会死，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你曾想过当你的灵离开你，若你在毒气时，若你在井底，在海底，不论在哪里，当你的灵离开你，水火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留住它，它径直穿过房屋，像蒸汽一样，它悬在那里是活的，不会死去，它得到了永生，不会死亡。当你死了，如果你的亲人在哭，他们以为你死了，但你没有，你在这上面仍然是活的。旧的身体消亡了，它被埋在地下，你曾试的所有的原子等等被分解的，回到了宇宙光、石油或其他的任何的东西，回到泥土中。某一天这些灵的大君王要来，耶稣带着他的身体从荣耀中降临。阿们。他会释放神的能力，凡在他里面的，他们身体的原子要开始聚集，宇宙光开始组合，一瞬间凡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改变，又成为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站在地上想一想，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生病，永远没有头疼忧虑。我们有什么好忧虑的呢？我们只要行在神的光中，不是吗？他太奇妙了，不是吗？哦，我们来看看能否唱这首古老的好歌。你能给我起个调吗？我以信心仰望。那多少人知道这首的歌？我们这里过去经常唱这首歌。我以信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祈求，除去我重罪愆，使我从今以后完全的属你。我知道时候不早了，但让我们唱一下这首歌。那现在每个人都来唱。我以信心仰望，姐妹你感觉好吗？神圣的神圣救主，救主听我
是我不再漂流，是我不再漂流，远离你身旁。
你们喜欢这样吗？我太喜欢这些以前的老歌了。你们喜欢吗？现在让我们来唱进主十架，多少人知道这个歌？好吧，我们一起来，来吧。耶稣是我进你十架，
求主是我进十架，有一把血泉源，一直难天无代价，愿自个个他山是自家，是自家，永是我的荣耀。我心爱欢喜到天家，安息在生命河，在主十架前我下拜，求主十架洗净我罪孽，主宝贵血涂抹我罪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贵血涂抹我罪孽，荣耀归主名。
那在我们唱这个这首歌的副歌的下一部分，主奇妙拯救我脱离罪的时候，那跟你旁边的人握手说，你高兴成为基督徒吗？或类似的话，那来吧。
主奇妙拯救我脱离罪，
把他的胸放后边。
带我进十家，荣耀归
神。祝福神，祝福你弟兄，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在主十家你们拥有归主名，在主十架前我下拜，救主十架洗净我罪孽，主宝贵，
让我们起立，
涂抹我罪前，荣耀归主名。
你们爱他吗？
荣耀归主，
让我们彼此伸手握手。
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抹我罪孽， 荣耀归主名。
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
荣耀归主。
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你知道，这就像在寒冷早上的一大桶的蜂蜜，丑陋都分不开了，对吗？神祝福你，姐妹。每个人都高兴吗？举起手来说赞美主。请我们晚上再回来聚会，大家都记住祷告，还有收听那位弟兄下个礼拜天在电台的讲道。我们想让每个得医治的人下个礼拜天做见证，归荣耀于神。我们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没有宗派，门是对任何愿意来的人敞开的，没有种族，没有信条，不分肤色，没有律法，只有爱，没有书本，只有圣经，没有教条，只有基督。这是我们的立场，也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每个人，我们没有会员的制度，我们彼此交通，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脱离了罪。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要请牧师来解散我们。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若主愿意的话。好的，弟兄。